回归神的道，环顾传播生态，永远以圣经真理建造主耶稣的教会。良友圣经学院之终极讲道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姐妹，你好，我是周广亮，欢迎收听终极讲道学第六课。第六课的课题是基督教传播的概念，基督教传播学的概念也好，或者说传播学概论也好，我们会在这个第六课呢，把今后这两个礼拜，也就是第七课一直到十八课要探讨的从传播学看讲道呢的一个总的情况，在今天这堂课跟听众朋友做一个讨论。从某一方面说呢，它的题目可能比较新，也不是一般我们讲讲道学的时候讲怎么样预备讲章啊，怎么样留意这个解经讲道啊，或者是不同类似的讲章的问题啊，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了。我自个儿也是有一个大胆一点的祷告，有一个理想，就是透过终极讲道学呢，让我们讲道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同工啊，能够从整个这个传播理论方面呢，来认识一下我们讲道的这个行为，讲道的这个释放有些怎样的看法，怎样的分析。那今天呢，第六课基督教传播学的概念呢，就做一个总的介绍。那么第七课开始呢，就会讲传播的定义模式类型，第八课就进入传播者，还有可信性，传道人的生命资源，传播媒介，信息与道，受众定向，深入民间，服侍受众，讲话和语义，还有处境和处境化，有效的传播跟传播理论，这样到十八课。然后呢，十九课到二十四课呢，我们再回头看灵命问题、灵修问题，读经跟我们传道人一生的这个计划问题，最后呢，二十四课就是读书、思考、习惯和讲道，这样就是最后一堂课了。那么上一堂课呢，我分享灵修的实际例子的时候呢，其实我的这个讲稿和讲义呢，分享的东西更多，时间有限制，所以我没能够将哥林多后书我讲义里面的第二章、第三章都跟听众朋友分享。总的意思、总的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真的讲到的人呢，优先次序是有一个好的灵修。好的灵修习惯，好的灵修生活，好的灵修的纪律，长久来说它不容易，但是必须要建立这样的习惯。那你的灵修呢，跟深度查经把它配合起来，灵修深度查经有好的工具书的查经，跟整体对圣经的熟悉这样的习惯呢，真的是要好好的养成。这是第五课我希望表达的，其实在第四课我就提到了用尽一生读圣经的信念跟方法，也就是强调我们要好好的在神的道上下功夫。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为什么要讨论基督教的传播概念？我们提三方面。第一，一切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这个在基督教的行为学探讨人文科学的时候呢，我们其中有一个课题就提到，一切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你学管理学也好，你学社会学也好，你学这个人类学也好，等等呢，他们的那些心得都可以应用到服侍主、传福音、建立信徒。圣经是超然的启示，我们一定要研读圣经。但是圣经以外是不是其他的学我们不需要学了呢？不是的， 前几天主日崇拜的时候呢，我分享了一段这个旧约的圣经，完了以后呢，我跟我们教会一位老先生，他是对这个唐诗宋词很有研究的一位老先生，我跟他讲，那么他也很高兴，因为我问他一些诗的问题呢，他也分享他的心得。那我们就讲的一件事情是，传道人如果能够认识唐诗宋词呢，对我们讲道的表达用词呢肯定是有帮助，尤其是咱们中国传道人呢，在这一方面如果有些文化根底，有国学根底呢，一定是有帮助的。当然你说我们的这个律诗啊，七言律诗、五言律诗等等呢，它不是圣经，但是呢你学了以后呢，对我们的讲道是有帮助的。那么在行为学的一些这个行为科学啊，或者人文科学，像传播学，它的一些原则，一些心得呢，能够用到传福音的方面。所以一切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没有说哪一些真理呢因为它不是直接从圣经里面发掘出来的，说我们就不能用。你像我们讲这个传播学就是这样，所以这第一个观念呢，一切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所以我们说有启示的真理，有特殊的启示，圣经真理，有一般的启示，我们从在学校里面学的一般的人生经验所发现的一些真理，不变的，那是一般的真理。无论是特殊启示，超然的启示，或者是一般的启示，普遍启示，它都是真理的时候呢，都是来自神。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要理解的。第二，真理是不改变的，对不对？那真理不变，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咱们要互相勉励，彼此提醒，人对真理的探讨和理解是不断的改变，因为人的认识有限的，真理本身是不变，所以它叫真理。但是呢，人对真理的认识，人对真理的理解，人对真理的探讨呢，是不断的改变，它会更新，它可以有新的理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要谦卑的学习，所以要不断的看书，不断的留意报章杂志，不断的上网，不断的听一些节目福音广播也是这样终极讲道学这个科目也是比较新一点的，我们就是不断的探讨，大家互相勉励。第三，我们是有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要认识问题，尽量的努力去掌握答案，认识问题，掌握答案。人类的行为跟传播学呢，严格说是不能够分开的。认识传播的理论，认识传播的学问呢，能够除去我们的一些盲点，能够看出一些问题，而且呢也就容易找到答案了。除去盲点的意思是，盲点就是看不到的，你本来看不到的东西，因为你没有学到这些东西，你就不去看它，你看到它呢，你也是看不见的，所谓的视而不见。当你学到这些东西呢，你就会去看这些问题，那么能够看到问题呢，就容易找到答案。我们从这个传播学的角度来学讲道学，也就有这样的一个目的了。这三方面我们先提一下，为什么要探讨基督教传播的概念呢？第一，因为一切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第二呢，要认识问题。第二呢，真理不变，但是人对真理的探讨和理解会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改变。第三，就是要认识问题，为了要掌握答案。那现在第二大方面呢，我们来看的就是传播学的课题。那么传播学的历史呢，在这里我们就不提了。它起初呢是修辞学，古代，然后呢发展成两个主要的这个路线，一个是人文科学的，另外一个是比较用这个自然科学的角度，就是比较科学性的去分析，这是有两个路线，有实验的阶段，也有寻求传播模式的阶段，这都是在20世纪啊30年代以后所发展出来的，所以到现在还不到100年的历史。比较被重视发展的比较 好像热闹的时候呢，应该是从1950年代、1960年代以后呢，这传播学呢，在应用方面呢，它对社会的影响很大。现在来说呢，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跟传播学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社会由这个计划经济走进市场经济以后呢，市场经济的本身呢，它是这个跟传播学的这个理论呢是有密切相关的。那在这个传播学的课题里面，我们要探讨的呢，我前面提过了，我们会讲什么是传播，传播的定义、模式、类型，到底传播是怎么一回事。其实现在上课良友圣经学院，你听的科目呢是一个广播方面的传播，但是它又是一个个人方面的传播，因为我周广亮一个人跟听众朋友跟你一个人讲，而且呢我们之间是有某个程度的认识互相的信赖，所以我们的上课我们的表达呢是比在别的地方更有果效的。那传播学它要讲的，第一，传播的人、传播者和他的可信性是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话是谁说的，这篇道是谁讲的，讲道的这个人他的可信性怎么样，叫人信服他的可信性，他是不是可信的，这个很有关系。就是你对讲道的人不认识，而且你对他的认识呢是有很多怀疑的，那么他所讲的呢就不能够被接纳。传播者和可信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每一个讲道的人为什么要有好的灵命、好的人品，圣经里面为什么提醒我们呢，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这是使徒保罗在教牧书信说的，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保罗对提摩太这样讲的时候，谨慎自己是关系到传播者，那么传播者的可信度如果打了折扣的话，他所讲的道、他的教训呢就受到影响。第二，我们一定要关心的一个课题，就是传道人不是一个人在那里服侍主，他一定要有生命的资源，要有同工，我们要学习同工，因为传播呢是关于人的事情，那么传播的人他的可信性和生命的内涵要怎么样培育呢？听众朋友，不是你一个人读圣经、看看书、听听广播就能够有一个好的灵命的，一定要有同工跟好朋友。使徒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面他所提到的名字，新约圣经提到保罗所提到的有名有姓的，当然他们古代的人不是像我们中国人有姓，是有全名的，有多少人，保罗的朋友有多少人，有人做了统计大约80个人。新约圣经保罗所认识的人呢，大约有80个有名字的。讲到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讲道的人，他不是一个人所谓的一脚踢，一个人在做，他的生命的资源其实是其他的同工。传播学的另外一个课题呢，就是媒介，媒体是怎样分类。听众朋友，你知不知道现在我们站起来在主日或者平时讲道，站在一个讲台，这个讲坛呢，神圣的讲坛跟讲台，面对着弟兄姐妹，从最少的十几个人到多100、1000或者更多的人，这一个表达的方式它是有长远的历史，在今天先进科技非常发达的时代却也不能以别的传播媒体来取代，它一定是有一些特性。所以媒体怎样分类，它们的特性是什么，这是我们讲到的人应当或者多多少少呢留意的思考的讨论的。我举个例子，以西方国家来说吧，比方说我们说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呢，它不单单是透过电子媒体，像无线电广播呀，或者网上啊，或者电视呢，它还要到处走，设一个讲台，到处去呼吁大家投他一票。他站的那个讲台呢，是人对人的最古老的方法。这个拉票的形式呢，仍然不是电视能够取代的。他必须要走出去，站在讲台跟人谈话。所以呢，这个媒体它是有特性的。 那它的那个特性呢，就跟我们今天礼拜天讲到打开圣经传达神的话语的这一个表达的方式呢，你发现是很相似的。也就是我们的讲道不能够用电视来完全取代，用广播来完全取代，用报纸杂志来完全取代的，这个是我们要花点时间去思想的。传播学的另外一些课题，像我前面讲了信息跟道德关系，影响信息的因素是什么？当一个信息发出去的时候，他什么话也不讲，是不是就没有信息了呢？原来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呢，不讲话的信息是另外一种信息，沉默也是一种信息，沉默也是有一个意思在里面。你问一个人什么意见，他没有回答，没有回答代表他不回答的意思。信息的特征是什么？有效的信息的原则是什么？为什么同样一篇道理呢，你是这样讲，讲了以后呢，哎，它很有效果，听的人明白，而且行为会改变，这就是信息与道了。从传播学的角度，我们要花时间去探讨。受众定向，传播学里面最重要的到底是谁？是我讲到的人，是周广亮，是你讲到的人呢？还是听到的人呢？坐在下面听到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信徒们呢？是受众呢？还是中间的这篇道呢？如果是有讲到的人，有信息，有传播的媒介跟媒体，是一个讲台也好，是一个话筒透过扩音器也好，到达了传到一个群众弟兄姊妹，在这个过程当中分这几个要素的时候，哪一边最重要呢？对于传播学来讲，最重要的是听到的人，受众定向。对于我今天做广播来说呢，一个在这里主持节目的人，终极讲道学在这里讲话的人，我周广亮，我手边呢有稿，第六课基督教传播学概念一二三，三大点四大点，那么有我要讲的内容。那有一个媒体，就是透过这个广播，我现在坐在播音室、演播室、录音室。那么还有听众朋友，你在收音机旁边听课，有的听众朋友现在最近呢，甚至用这个激光片啊，用这个电脑把它录下来下载，都是媒体。然后就是你在那里听，在这个过程当中谁最重要？传播学里面说你最重要，受众定向。那么受众定向对我们的讲道有什么提示？这个是我们要探讨的，基督教传播学概念要探讨受众定向，非常重要。那么对于我们内地，我们中国的这个弟兄姊妹来说呢，还有一个课题是其他西方人不一定常常讨论的，那就是深入民心，深入民间。我们不是单单在今天生活，我们的一些习惯、风俗、思想呢，是从老辈儿传下来的。时代在变，但是总是有些东西你发现它没有变，而我们所传讲的那又是圣经的真理。那么一千年前我们国家有没有新旧约圣经神学？我们没有。那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基督教的信息、圣经的道理？而这个圣经的道理跟我们的民间的想法怎么样融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却是基督教传播、传道人讲道不能不花点时间去思考的。到底认识受众的方法有哪些？对讲道而言，应当怎么样了解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受众？这是深入民间这一堂的课题，我们花时间讨论的。那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我在这里说呢，这些课题我们不是都能够解决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提，必须要相互的刺激，一块的思想，彼此交流，这样我们才不断的进步。以至于当我们讲一篇道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从这个传统的讲道、预备讲章的这个层次去操练，现在呢，我们就从一个更广的层面来看讲道的这一门学问。 还有一个课题就是服侍受众，到底我们要怎样以神的话语来服侍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做怎样的努力。像我自己最近呢，在我的教会，我服侍的教会，一连四个礼拜天讲道。过去呢，我们这个香港的这间教会呢，它不是这样安排的。那这次一连四次的讲道呢，我跟我们的同工弟兄姐妹，我自己跟我的爱人周素琴呢，我们常有讨论，连续四次讲道，一年连续大约50次讲道，跟每次有同工轮流讲道等等的编排，到底怎么样做才能最好的服侍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造就我们教会的信徒弟兄姊妹，怎样以神的话语来服侍我们的受众，这是我们要探讨的。还有一个这个课题呢，就是讲话和语义，你讲话的意思是怎么产生的。其实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秘诀，就是我们的关系好的话呢，同样的一段话我讲了你就接受，关系不好的时候，就是你觉得这个讲到的人，第一不亲切，第二没有爱心，第三呢常常太严肃了，好像一个法官似的，对不对，好像公安似的，好像警察，那么他这个讲话呢就不容易被接受，好像一个君王，好像一个这个长官，他就产生一个距离。那么讲话的意思是受了关系的影响，关系又是受什么影响？真正的爱心或者对神话语的了解等等。语义是怎么产生？是不是我讲这个话这个字就代表这个意思呢？我们知道在语义里面呢不是的，我讨厌你的意思是一个我不喜欢你的，是喜欢的相反词。但是我讨厌你呢，这个语义呢也可以因着关系跟处境而变成另外一个意思，这就有意思了，这就是传播学。我打一个比方，我记得在这个基督化家庭里面我们也讨论过，就是说谈恋爱的男女啊，两个人真的是彼此相爱的时候呢，有这样的情况，这个男的哎呀谈恋爱约会亲了一下这个女朋友，那女朋友就很害羞，心受感动，对不对？因为男朋友喜欢她嘛，啊，可能事先送她一朵花，那么这个女朋友呢就说，哎呀我讨厌死你了。她这样说呢，我讨厌死你的意思呢绝对不是我讨厌你，就是很害羞的一种爱的表达，一种甜蜜的表达，对不对？你明不明白听众朋友啊？你可以想象啊，那女孩子谈恋爱的，或者说夫妻更好了，夫妻妻子跟丈夫说，哎呀你讨厌死了，她的意思不是说我讨厌你我要跟你两个算账，不是这个意思的时候呢，同样的我讨厌你呢，原来这个话的意思呢可以因着处境跟关系呢是有另外的意思。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话讲章的传达的时候呢，在某一种情况你的意思呢它会变，听的人他会不那么认为，那么就麻烦了，是不是造成误会呢？这个我们就要思想了，讲话跟语义在传播学里面是有东西要探讨的。接下来呢处境跟处境化，所谓处境呢，像我们头痛的问题就是，你知道周广亮现在在香港，那一提到香港你有一个想法的，如果我说我现在周广亮在比方说在兰州在石家庄或者是在重庆，我做这个节目啊，你就感觉不一样，对不对？他是有一个环境，在那个环境里面他说一些东西，比方说我现在重庆啊，现在如果是夏天的话，哎，现在很热，立刻听众朋友就感觉很亲切。万一我说我周广亮现在是不但是在香港，跑到美国纽约，透过卫星，我说万一我这样讲的话呢，我的处境跟您的处境不一样的时候啊，这个信息的表达它会有某一种变色，会有一种转变。同样的道理，在农村讲，在城市讲，在不同的时间讲，在礼拜天早上讲，在礼拜六晚上讲，它都会有一些因素影响 弟兄姊妹的吸收，这是处境跟处境化我们要讨论的。那么有效的传播跟传播理论，我们也要探讨一些课题。在这一堂课里面呢，我交代几个名词。第一，传播学。传播学是研究人与人、人与团体和社会通过传的行为来建立关系的学问。这个基本上一般呢，我们这个长久留意的话，我们都明白的。第二呢，传播学有关的这个概念跟词汇呢，就是资讯。今天已经是很普遍的一个名词了，在三四十年前呢，这是一个新的名词，资讯，就是消息跟资料、知识的总称。另外一个就是人的传播，人的传达，以人为起点和以人为终点的传的活动，部分靠语言来建立，大部分呢是靠非语言的行为来建立。这就很有意思了，靠我们声调，我们的声调来建立。你是看不到我的手势跟表情，但是呢，你会知道我现在的大概的情况。人的传达有别于机器的传达，机器的传达在以前叫物的传达，不过现在就不做这么仔细的分辨了。还有一个名词，我们说传媒，就是媒体了，媒体，透过媒体。那么大众传播呢？他的意思是透过大众媒体，今天我们就不详细的去分了。其实大众传播呢，包括了大众和大量，书、报纸可以大量，对不对？广播呢，是针对大众很多的人。还有把关人的概念，就是谁是一个决定人，啊，记者、编辑、总编辑、台长等等是把关人。我们上了讲台讲到的人呢，你就是那个最后的把关人，因为你讲什么呢，你的话就出去了，听到的人就立刻就听到了，中间没有一个再给你掐断的人。其他的一些名词呢，我都在前面已经提过很多次了，像受众、信息、回应，以后我们也会提到符号、解码、非语言符号等等。还有一样我要交代一下，传播学有作用的，我简单提一下，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会讨论。传播呢，第一，它有环境的守望作用；第二，它是结合社会来适应环境；第三，文化传统的承传，包括基督教属灵产业的承传，这是我们的讲道；第四呢，它有一种消遣跟带来喜乐或者是娱乐的作用，这是传播学一般来说它的四大作用。以后呢，我们从这几个角度来看教会的讲道对于一个社会的贡献呢，以传播学来说呢，也会提到这几方面。那基督教传播学的概念呢，这今天是我们终极讲道学第六课的课题，我给你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下一堂课我们就要开始正式进入传播的定义、模式和类型了。好，这一堂课我们暂时跟你分享到这。周广亮，谢谢你的收听，再见。
树不可离。